耶稣说你们错了，人错的原因就是不明白圣经啊。那么人为什么会不明，当我们不明白圣经，不懂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什么或早或晚都会错。个人、国家、文化，所谓基督教文明，当他们慢慢不相信圣经，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在甚至在科技、政治、哲学上都会错啊。这是大题目，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那学者也没有多去研究，但是我们深深相信一切的真理在圣经里面。这不是说圣经里面有什么相对论或者数学原理，而是圣经让我们认识这位绝对统管万有、创造万有的上帝。一切的知识、一切的真善美都要从这个信念开始。你不相信上帝，那么不相信圣经里讲的上帝，那么我们就会大错特错啊。但是你会问了，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又怎么明白圣经呢？对不对？很多慕道朋友说看不懂啊，我们基督徒也很多时候看不懂啊。而这时候就我们要相信主耶稣说他会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会带我们进入真理，圣灵会让我们记得主的话。所以我们相信神借着圣灵，而不一定是那些什么大博士、大教授、大神学家、大解经家，那个才能叫我们明白圣经。事实上这些常常还有很多错误的。而路德讲得很好，他说从圣经结束以后一直到今天，路德说那些教父的东西有很好的啦，但是也可以通通没有，就我们有圣经真的就够了。这个并不是我们不看书，就是我们也看到神使用的一些属灵伟人有非常好的看见，这真的。但是呢，让我们先回到本，真是先把圣经好好看。我在教会里常常劝弟兄姐妹、劝慕道朋友，他们说哎呀，看圣经太无聊太难了，不想看。灵修怎么办啊？看荒漠甘泉啊。我也不反对，当然荒漠甘泉非常好，或者看每日灵修啊，什么灵修日营啊，这些都很好。但是各位，所有的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要你去看圣经的。那很多人到最后就不看圣经，就看这些，即使这些是非常好的书，我也推荐的书，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些看成习惯，而不愿意靠着圣灵看圣经看成习惯，那也是一个缺点哈。我们不相信看圣经或者明白圣经是要有大学问、大智慧才能看的。我们相信有信心，即使是孩子也能明白。事实上你们也听过，在中国大陆有些不认识字的，你读给他听，他有敬虔的心，依靠上帝，他就能明白。当然我们也不轻看头脑，如果我头脑是敬虔的、信靠上帝的，也能看到更多更美好的亮光。但是重要的，我们的错是因为不明白圣经，我们不明白圣经是因为我们骄傲。连门徒都是一样，当耶稣复活了，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门徒也是责备他们，说他们都不明白圣经。后来在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哈，就是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然后最后呢，耶稣就把这个从摩西开始众先知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讲了。那在路加福音24章，这个是24节开始的话，又再一次证明耶稣是引圣经上的话，包括从摩西开始经上的话，指着自己都讲了。那讲的重点在什么？就是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嘛，基督必须死和复活嘛。所以你怎么能说摩西五经里没有复活呢？所以对字眼上没有那么清楚，但如果信靠上帝就会有，底下也有讲哈。这是整个我们在传递的，使徒行传你也看到，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那保罗也说他不知道别的，只要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这都是在讲到说上帝救人的事。而且不仅在救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人的这件事，也显出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本性，也显出他的心意，包括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实在就包括了所有神学，包括神论、基督论、救恩论，还有末世论和教会论哈。另外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有看到保罗就跟，不只是保罗哈，彼得在五旬节开始跟这些非常熟悉圣经的犹太人就讲到说，这个你们错了哈，你们把耶稣基督钉死了，你们错了。就是他用圣经上的话叫他们知道他们原来并不了解圣经。 保罗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3章第27节也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官长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就是他们不明白，天天在读，犹太人那么聪明又懂原文，天天在读怎么不明白？就是没有信心，不肯谦卑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各位姐妹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念神学，不懂原文，我不懂圣经，没有这个事。这些撒都该人都非常懂原文，非常有学问。耶稣说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我们当然更不要有那种假谦卑啊，或者是谦卑里的骄傲，神就拣选我这些不懂的啊。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谦卑，否则我们跟那些有学问的人一样啊，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不晓得神的大能跟不明白圣经其实也有类似的意思，就是说不相信他。不晓得神的大能就是不相信神会做这么奇妙的事情。各位，神的大能在哪里嘞？什么是神的大能呢？哦，当然犹太人也许知道，我们也知道神的能力，神创造世界嘛，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嘛，神击打魔鬼嘛，神叫死人复活，瞎子看见，这都是神的大能。对了，这都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罪恶，除非神怜悯，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也会把它扭曲。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大能，永远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罪了，生下来就有罪，我们就故意的不承认。那所以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的大能呢，他就要借着启示让我们明，特别的启示让我们明白，那就是生命记第3章24节，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你有很奇妙的大能作为啊。摩西讲的这些当然就是包括他从焚烧的荆棘那里听到上帝的话，到那个十个大灾，到红海分开，到旷野里面那个40年的云柱火柱和天上降玛拿等等，这些神迹奇事他都看到了。那么不过我们又说了，这些大能以色列人也看到，法老也看到一部分，起码那个十个灾的大能，红海分开都看到。但那大能他们因为没有信心，这样的大能对他们没有帮助，他们甚至因此死亡了。因此我们看到这些神迹奇事大能，包括耶稣自己所行出来的，我们还是要求神给我们信心，否则就跟法利赛人看不到了。好，不过我们继续再讲什么是神的大能。我已经看到了神特别启示，当摩西在那里讲，就是说请你再施一个大能吧，那个大能就是让我能过约旦河看到。那里的大能就包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赦免。因为摩西不能去约旦河，不是神没有能力，是神不准他去，所以他求，当然神在那一次没有允许他。不过我们就看到，实在神的能力和他的慈爱公义是不能够分开的啊。当然有的时候就我们人来表现来领受的时候，好像有分开的，其实神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他的一切的作为，他的能力慈爱公义不能分开。我们人的语言理解有限，就分开来讲。那我们也更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都告诉我们神的大能是什么。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24节，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甚至不只是这样，基督是神的圣洁、公义、善良，基督是神的能力和他的一切的本性。所以当我们在讲到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说神的能力就是基督。如果我们再讲得清楚一点的话，神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也就是神的能力正正好从人来看就是神的软弱，甚至神的死亡，或者神独生子的死亡。因为在他的死亡中我们看到他复活的能力，在他震怒下我们看到他代赎的慈爱啊，耶稣替我们承受了这些啊。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12章这边讲到说， 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就是你们始终没有用信心来认识基督。神的能力不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出来吗？参孙有没有神的大能？有啊，可是他在那个大能中甚至灭亡了。那么一个小孩有没有大能呢？看人来看没有，甚至他原来有的他也都把他给出去了，就是五饼二鱼。结果基督就用这五饼二鱼成就极奇妙的事。而我们在以赛亚书也看到，以色列也好，那个受苦的仆人也好，没有加薪美容，好像没有能力，跟我们都是一样。我们盼望我们都这样看到，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甚至像死人一样的。我们依靠上帝，那么那个能力就显出来了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的圣灵，神的启示，神的爱，神的话，就是显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作为，这个是神的大能。那你说这个时候他们不知道耶稣还没上十字架，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错。但是他们也应该知道，旧约圣经里面神的能力总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总是不要自大，不要自夸。不管是旷野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在创世纪时候的列祖，或者是大卫，都是我靠着大卫对哥利亚讲的话，你有大能，我靠着那个你靠刀枪铜戟和你自己的力量，我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像撒加利亚书说的一样，我靠着上帝，靠着圣灵的大能，我就能得胜。大能神的圣经都是表现在我们谦卑信靠上帝的事上。好，12章25节，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个耶稣就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耶稣在这段回答里面其实讲的相当多，讲的就是告诉他们说，这个不会有这个问题。耶稣说有复活的，而复活不会产生你们想的那种伦常混乱的问题，不会。因为到了复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固然我们仍然有身体，但是那是一个灵体。固然我们仍然有我们仍然甚至可能有男女，甚至可能有我们有可以摸到的血肉，这些都有，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不朽坏的，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也不再娶也不再嫁，我不晓得我们将来在天上是不是也不再吃不再喝，这我不知道了，圣经没有讲，不敢说啊。圣经里有讲说我们赴天国的宴席，但那可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们知道天上一定有工作，我们知道天上要服侍上帝，要彼此服侍，我们知道天上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罪恶，没有娶嫁，但是我们知道天上充满了喜乐。那么我们有一点像天使那个样子，像天上的使者，像天上的使者哈，他所要表达的不只是说像天上的使者有那么大能力，天使能够飞翔，能够就是有极巨大的能力。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能力也是来自上帝哈，没有上帝托住，天使也没有能力。像天上使者一样，不会犯罪，会亲近上帝，有巨大的能力，不需要娶嫁。那么，但是我想仍然有阶层，有各样不同的管理方式，但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花太多力气去想的东西。因为圣经没有讲很多，我们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不要猜那么多。圣经有讲一些，我们就要肯定这一些，不要讲的太多，超过圣经所讲的。像有些人讲到说他看到将来天堂怎么样啊，各位，这些圣经没有讲，我们最好就不要太说的多。圣经讲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今世在世上的生活，那我们就强调这一点。我们在世上与主同行，我们就知道将来天上的状况；我们在世上离弃主受的痛苦，我们就知道将来呢，永远离弃主人他们痛苦会更大。所以要知道将来，甚至要知道过去，尤其是过去神怎么创造管理的。现在我们知道神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一样，我们经验上帝，我们就知道将来天上怎么样。这里耶稣就是否定一件事情，耶稣说将来在天上复活的时候不会有你们所说的那个问题。虽然所有人都要复活，一般来讲复活是特别是指基督徒神的儿女的复活，因为复活就进入一种良善的状况，那个恶人的复活是要受刑罚的，所以通常不太用复活来讲他们。启示录也讲这个不信主的人的复活甚至叫做第二次的死哈。 下面二十六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因为你们用摩西的书来反对复活，我就用摩西的书来提醒你们，真的是有复活这一件事情。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经济篇上所记载的吗？这个书这段经文当然是出自出埃及记第三章2到4节，那使徒行传7章30节司提凡也有引这段话，因为是摩西在牧羊的时候看到一个焚烧的荆棘，神借着焚烧的荆棘焚而不毁来对他说话，所以呢就说是经济篇上所记载的。那我们又看到了耶稣说从旧约里面，从最早的摩西五经里，你就可以找到复活的观念，不是像现在的批判学者甚至有些福音派以及像这些撒都该人说的一样，没有，耶稣说有。哎，你说这个好吧，耶稣怎么说有呢？难道在出埃及记3章2节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会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吗？没有，我们记得那里说的就是耶和华呼召摩西，然后呢呼召摩西了以后就叫他把鞋脱下来，然后第三章的第六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后面还有讲很多就是我的百姓我要去拯救，这都是要实践以前向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这都是在经上所说的。可是耶稣都没有引这些话，耶稣只讲一句话，是可能我们看最忽略的一句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尼托森弟兄写过一本很好的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本书很值得看。那么可见这句话真的很重要。那么哲学家巴斯卡科学家巴斯卡他也说了，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的神。他那个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非常丰富。像巴斯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不是一天到晚我们去那里悬想要有特别的聪明 IQ 才能知道神，这个神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都会看过我们，我们也能经历他的神。好，那神在那里对摩西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是神是一个立约或者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曾经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过约，那么就是或者起码跟亚伯拉罕立过约，立过约了以后呢又再三的跟他的子孙肯定这个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第15章，或者如果要讲把约跟应许像希伯来书一样把它约跟应许画等号的话，神在创世纪第12章就跟亚伯拉罕应许过，后来在15章认识久了就有立约，17章又立过约。那么后来呢当对亚伯那个立约的记号当然就是割礼，对亚伯拉罕立完约了以后，那么对以撒呢也在讲过说神会坚定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誓哈，这个是就是神曾经最早是应许，然后是立约，最后是起誓，这都在希伯来书有讲。那在创世纪第26章神也对以撒这样说，26章的第3节说我要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那么在上下文来看，他也是跟以撒再重新立一次约。那后来跟雅各也有讲过哈，创世纪第28章第14节，当雅各逃亡的时候，神也对他再讲一次说我是耶和华哈，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我会成全向你的应许。那么这个一直到雅各的晚年的时候，他在对他的儿子和孙子祝福的时候，他也在讲了这件事情。创世纪第48章，那么这个他48章15节，他求神赐福他这个 他的 这些儿孙辈，然后下面就有给他们祝福，在这些祝福里面都有讲到说神给他们的这些祝福是成全了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哈。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形哈，在创世纪的47章，创世纪47章的第29节，以色列使其近了，临近他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把我葬在埃及，然后要葬在这个葬回原来的地方。”那个都是相信上帝的应许，或者是相信上帝所立的约。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这个神是跟人立约的，立约。有一点这个是 technical 比较专门的字眼，其实意思就是说约就是跟人更亲近更亲密，你跟人家有婚约，就是你跟我跟我太太有婚约，那我就不可能跟其他女人有类似这么亲密的关系了。如果两个国家定了什么商业协定也好，友好条约也好，就这两个国家就更亲密了。上帝是立约的，在万人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就跟他立约。我们当然也记得，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有立约的内容就是他要成为我们的父，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我们要信靠他。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通常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哦，这个神呢，既保护亚伯拉罕，也保护雅各，也保护这个，也保护以撒，会看顾他们，会带领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怎么引导他们，这都是真实的。不过这句话比这更深入，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白白的拣选了蒙恩的人。旧约是这些以色列人，新约是指我们这些基督徒。但是不管旧约新约，这些重点没有分别的，就是我们都是白白的蒙了上帝的拣选，蒙了他的恩典，无条件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在万事以前他就预定了这样的事，计划了这样的事，而且不会失败的。那么他拣选，而且他会实现这样的约。各位，我们刚刚讲这么多，你们有一个问题，这跟复活有什么关系？你说神守约施慈爱，但这跟复活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又要想得更仔细一点，到底这个跟复活有什么关系？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这里第一个意思，我是以亚伯拉罕的神，又是以撒的神，又是雅各的神，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单看这个字面最粗浅的意思就是神不会死。人会死，亚伯拉罕会死，以撒会死，雅各会死，神不会死，神会一代一代的看顾。但这还是没有讲到复活，对不对？神不会死，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从这里看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后面耶稣在27节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他们不知道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这什么意思？这我们可能也有一个大错的误解，就是神不管死人，神只管活人。各位，不是的，因为我们在整个圣经来讲，阴间、死亡、撒旦、人的一切，整个宇宙的一切，过去、现在、将来，没有哪一个不在神的掌管中。所以当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的时候，那个意思不是说神不管死人，那个意思是什么？各位，我是亚伯拉罕的神的意思，一方面是指神眷爱拣选带领亚伯拉罕，如同神是康莱昌的神，意思说神拣选爱康莱昌。那还有一个意思呢，我们刚刚有讲约，就是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我做神的子民，就是当神看顾我，如果真的在约里面，另外那是神爱我。从我这边人来讲，就是说我信靠神。那因此当神不是死人的神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死人不能再信靠上帝了，也就是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一样，你信靠上帝，你要让上帝眷顾你，而且一直到永恒的话，你趁着在活的时候信靠，死了就再没有机会了。活的时候信靠，死了就不需要再信靠，因为死了就复活赎主了。 活的时候没有信靠，死了就不能再信靠了。这个叫做神不是死人的神啊。好，我们讲到两个层次了哈，就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意思说，人会一代一代四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是神会眷顾，在我们生活中眷顾。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会死，但是神不会死。第三个意思是说，你要信靠上帝，得到永远的福乐，而不是一般的眷顾的话，你必须在活着的时候信靠。就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有这三个意思，但还有第四个意思。如果这个神真是永远的神，他真的跟人立约，跟人拣选人、爱人，那他怎么可能让这些信靠他、爱他、跟随他的人只跟随信靠、享受他10年、50年、60年、90年，甚至像以诺300年？他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呢？如果真的是永恒的神，他不会死，那么对那些信靠他的人，他必定也会让他们复活。所以第四点就隐藏了，从这句话里你知道上帝是会让信靠他的人死里复活的上帝。哦，这句话的意思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哈。用这节经文，用这句话，当摩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是蕴含着我们刚刚讲的事情。神是在人间一代一代都在看顾，神永远不会死的。在创世纪的时候，我向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过，到以后我的应许还会实现，包括过了400年在摩西的身上，包括再过了1000年在耶稣的身上，包括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的日子主的再来，这些通通都会实现。神是活生生的神，在人间做事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而且第二个，人都会过去，都会死，但上帝不会死，一代代的。那么你就要趁着第三个，你在活着时候信靠上帝；第四个，活着时候信靠上帝，死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特别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对马大、玛利亚所讲的话。那撒都该人他们很有理性，很聪明，很会看那个字句，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完全不明白神的话。